宗教会说的话绝对不是说到我们这个肉体的耳朵里面，一定是说到我们灵的里面，我们人的灵的里面。所以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因为神的话如果我们不用灵去听，我们就会听偏了。因为我们有许多肉体的东西，旧的意识的东西，世界上很多思想的影响，如果我们不是用属灵的耳朵去听，我们就会听错，甚至于我们不能接受神的话。所以神的话一定是借着圣灵是说到我们的灵的里面。神的要求是像宗教会说的，所以凡有耳朵都应当听，得胜的。请我们注意，对以弗所教会是先说什么呢？是先第七点是先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凡有耳朵就要听，后面再附召得胜者。这个次序啊，这个次序是这样的：先是说到有耳朵就应当听，后面再来附召得胜者。这个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啊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，得胜者总是少数。这个得胜者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启示录二章到三章的得胜者，乃是说教会已经处在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下，教会已经坠落了，你能够做一个得胜者。所以这个胜不但是胜过罪，不但是胜过世界，不但是胜过撒旦，而且也胜过教会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胜过教会，因为教会已经坠落了嘛。你做一个得胜者，你已经超过教会一般的人所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已经胜过了他们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包括一个胜过教会，或者说胜过了会众。好，我想这是第一个以弗所的教会，我们就交通完了。现在我开始读第八节。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（括号你却是富足的）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思念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这里是第二封信圣灵写的，是写给四美拿的教会。这个字，这个在原文的里面，四美拿这个教会的前面也有一个在字。就是你要写信给在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。四美拿这一个教会，他在希腊文的意思，斯美拿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。因为这个字原文就是有末药，是末末药的意思，末末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末药是一个人死了以后要涂抹在他身上的一种香料，但是这个香料是苦的，是苦的。所以那四美拿教会在从原文来看，它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受苦的教会。 受苦的教会，斯美拿教会。这里主耶稣的启示，就是主耶稣说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，对斯美拿教会，主耶稣要给这个教会启示他自己，乃是首先的、末后的。如果说他是首先的、末后的，这就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说他是不变的，他是不会改变的。开始是怎样，末后也是怎样，但是他们是不会改变的。下面说死过又活的意思，就是说主耶稣能够胜过阴间，胜过阴间。死了，人死了是到哪里去？到阴间去，到阴间去。主耶稣是从阴间出来，所以他胜过了阴间，阴间不能拘留他。我想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《使徒行传》。第二章二十七节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七节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在原文里面没有灵字，只有魂字。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如果你在读原文编号的圣经，你就看见下面没有灵的，下面没有这个字，只有魂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应该是五五九零，那个魂字应该是五五九零。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，他总是说到灵啊、魂啊，他总要加一个字在上面。圣经里头是把灵和魂分得很清楚的，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。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就不懂，怎么又骗出一个魂来？所以啊，他就都加个灵字，凡是灵，他前面都加个魂字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不把我的魂撇在阴间。阴间是要把人的魂拘留在里面，也就是死了的人要去阴间啊，要去阴间。主耶稣复活了，那就是阴间不能拘留他，所以这后面有一句话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，不会朽坏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那死了又复活了又活了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胜过了阴间。我们在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的时候，第十八节，启示录的第一章十八节的时候，在这个意象里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什么？他说，十八节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是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主耶稣不但从死亡里头出来，从阴间出来，而且现在阴间的钥匙、死亡的钥匙都在他的手上。所以我们感谢神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不是信主的人，我们不同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？什么时候我们去阴间？我们的魂去阴间？这个钥匙是在主的手里。但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是非常的悲惨和凄凉啊！到了时候要他去，他可能都没有准备好，他没有准备好。他因为没有一个依靠，没有依靠。我们今天有神做我们的依靠，所以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，在他们爱主的基督徒，就是肯 出代价跟随主的这些基督徒，到他们要离开世界的前，他们里面非常清楚，他们有神的话，就神的话，什么时候主要把你接去了，他预先知道，而且非常准确的。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个很短的见证，因为有一个老弟兄啊，在我青年的时候十几岁，我刚刚读大学一年级，我就受他的带领，在他家里有聚会。后来他在共产党来了以后，在50年代他殉道了，他神经托生的童工，他殉道了。殉道以后就留下了他的师母和一些孩子，留下了师母和他孩子。这个师母非常勤劳的把这些孩子抚养大，最后这个师母也得了一个病，是一个癌症，但是神一直保守他，一直保守他。最后孩子都工作了，女儿也出嫁了，儿子都接媳妇了，那么他一个人在家里啊，就休息的时候比较多了。他还有一个儿子啊，是一个医生啊，医生也经常来给他看。有一天他年龄已经很大了，他就告诉他的儿子和媳妇，他说明天2点钟主要把我接走。他很清楚，而且他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父亲。那么他的就把全家的人孙子这些都集中来在他的床旁，因为2点钟嘛，第二天就把他最喜爱的诗歌放给他听，这个到了下午2点钟啊，这个人还没有死啊，他有个儿子是医生啊，拿那个血压表量一量，血压还很正常吗？是不是说错了？他说不是的，他说2点啊是晚上嘛，对不对？12点晚上半夜12点过了就是1点，对不对？1点过了是2点，不是说的下午的2点应该是14点。好了，他们就又等嘛，等到第二天早晨12点过了，1点嘛，他的血压就慢慢的降下去了，血压降下去以后大概就是2点钟左右吧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很简单几句话勉励他们，好像又说了一句，他说你爸爸来了。在这个时候他就走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在共产党统治之下，他的媳妇啊有的都没有信主，那也有的家里的其他的亲戚也没有信主，但是一见这个见证，好，全家都信。所以你看这个基督徒啊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非常有把握，非常有把握。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没有生命的人，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非常的苦啊。有的人什么时候去你都不知道，遇见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你去你也不知道，在那个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是你该走了，没有把握，没有依靠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神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说他是死过而且又活了，而且他手里是那种阴间和死亡的钥匙，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。但是这里对四美拿的教诲却是说他是不变的，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，又说他死过又活了，这是主对四美拿教诲的启示。因为四美拿教诲有它的特点，所以第九节马上就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教会要经过患难， 这个患难不是指着大灾难，乃是指着外面对他有逼迫，有患难。你的贫穷，主也知道他贫穷，这个贫穷不是属灵的贫穷，因为后面马上有个括号讲你却是富足的，属灵里头是富足的，可能他在肉身上经济上他是贫穷的。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为什么会贫穷？因为他是走主耶稣，跟着主走这一条道路。我们如果读新乡墨月，就是甘恩夫人的那个传记，甘恩夫人是一个贵族啊，她有许多的钱啊，但是她的钱慢慢慢慢她捐了捐了，孩子要，甚至有人要跟她打官司为了她的财产，她都给她不争了，完全不要争了。所以因为他看见一件事情，因为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上来，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。真正的一个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不寻求在这地上的财富，他相信一件事情，神能够养活天上那么多的麻雀，神能够养活地上的百合花，神难道不能养活属于他的人吗？所以他们是贫穷的，四美拿教会的使者是贫穷的，但是属灵的方面他就是富足的。一个人要在外面的贫穷，他里面必须是富足，他的生命不富足他不会贫穷的。我们都是要多抓一点钱，对不对？多抓一点钱。所以感谢神，这是四美拿教会的特点。后面就讲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四美拿教会是有患难，这个患难是谁给他的呢？那就是自称是犹太人的那些人给他。什么叫做犹太人？如果按照罗马书第二章讲，基督徒就应该是真正的犹太人。我或者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，28节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隔离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衣纹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什么叫做假的犹太人呢？不是真犹太人呢，就是外面做的犹太人，就是按血统、按肉体、按律法来守做的。这里特别提到隔离，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律法，就是守隔离，他们小孩子要守隔离，生下来第八天守隔离，所以他们就守住这个律法。我们要守隔离，守外面的这些规条。所以保罗是说，外面的肉身的隔离不是真隔离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的隔离，那是心里面的。也就是说，经常有犹太人有两种，一种自己认为自己是血统来的，另外有一种是灵里面的犹太人啊，那是真正的犹太人，是在乎心理的，是在乎灵的，不是在乎仪文。仪文就是律法。所以从旧约我们来看， 犹太人有几个特点，是的，犹太人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，犹太人一定有一个物质的圣殿，他们一定有一个物质的圣殿。第二个，犹太人一定有一个居间的阶级，就是他们有祭司制度，祭司才能献祭，一般的以色列人不能献祭的，有个居间的阶级，这是祭司的制度。第三个，他们一定有外面的律法，有很多仪文要你去守，一定有律法，这是摩西给他们的，他要守这一个。第四个，他们所寻求的都是属地的祝福，我的牛羊不能掉胎呀，神保守啊，我的牛羊越来越多啊，这是属地的祝福，这是他们的饲养不能减少的，这个叫做外面的犹太人。在新约来看，屋子的圣殿是外面的，今天我们是神的殿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教会也应该是圣灵的殿，不是在外面有一个物质的圣殿。第二个，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居间的阶级，就像犹太人有个祭司制度，没有了，我们都能够侍奉神，我们都是祭司。第三个，我们的律法不是写在外面的规条去守，我们的律法呢是在心里面，所以神说要把他的律法摆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跟随灵而行，随从灵而行，在里面。我们仰望的祝福不是这个属地的祝福，我们得的祝福乃是属天的，我们的基业乃是在天上。所以这里说到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，就是有一批基督徒在当时也可能也有犹太人在里面，他们信了主耶稣，但是他们是守外面的这些东西。但是四美拿教会的使者，他们不守外面的这些东西，没有，所以他们就受他们的攻击。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一点点事情，在使徒教会以后，在教会的里面曾经出现过一种居间的阶级，叫做监督，叫做监督。这个制度到现在都存在，很多教会里面还有监督，还有监督。当时就有人讲，长老在一个地方的长老就是长老，执事就在这里。比方说以弗所教会有长老，设立了长老，他就有长老，以后有执事。但是他说监督是什么呢？监督就是可以管几个地方的教会，这个叫监督，就高于这个地方教会。从圣经里我们来看，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直接向神负责任，上面不应该有任何的上级的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使徒教会以后，使徒时代以后，在教会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监督的制度了，就是一个监督可以管好多的教会，好多地方他来管了。这一个是没有圣经的教训的，没有圣经的教训的。所以保罗在圣经里头一直在那里讲，什么人可以做长老，什么人可以做执事。当然他也提到监督这个名字，但是实际上监督这一个字就是指着长老讲的，是一回事情，监督就是长老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使徒行传的二十章， 使徒行传二十章，第十七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，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好，我们先读这里，你看保罗啊，要把以弗所的长老请来，以弗所当时是有长老的，请来了，他就跟他们说了许多的话，但是我们现在着重这些长老是什么呢？二十八节，请我们再读二十八节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个监督啊，就是指着长老讲的嘛，他是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请来，然后又给他讲二十八节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。所以长老和监督是一个事情，为什么用两个不同的名词？长老是指着他属灵的年龄大的，年纪大的，这是长老。监督这原文的意思就是用眼睛看，你是一个长老，你就会懂得你怎么用眼睛来看看你所牧养的这些群羊啊，他们需要什么呀？这是监督 ，seer， 看。所以这个不是两个职分，但是在使徒时代也使徒时代以后啊，他就把监督立起来了，立来高过长老，就说哈、啊，这个监督要管好多教会，要管那些长老了。这一个我们就看见。居间阶级出来了，居间阶级出来了，而这是没有圣经的教训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读教会的历史，我们就看见这个是怎么出来的，以后影响是非常的大。所以以后它就影响到天主教，就是现在的天主教啊，一直影响下来。好、啊、就是监督这个职分实际上没有的，实际上每个地方最高的就是长老，每一个教会里头最高的就是长老位置啊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读第二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九节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因为这些犹太人啊，是自称是犹太人，他们说了很多毁谤的话，他们要把居间的阶级、物质的圣殿、外面的律法、属地的主府带到教会里面来。四面那教会的使者不接受这一个，所以他们就有很多毁谤话。毁谤话可以翻译成刁难，刁难他们。但是圣灵讲，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这个一会的会字啊，在原文是用的 synagogue 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会堂，因为只有犹太人才有会堂啊。所以说他们守的是撒旦的会堂，撒旦的会堂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在那些东西都是属于撒旦了。在圣灵来看，物质的圣殿、居间的阶级、外面的律法、条文的律法、属地的祝福，这些东西是会堂里的东西，犹太人会堂里的东西，在神来看，那些都是从撒旦来的。撒旦就是控告的意思嘛，控告 这个以弗四美拿的这些教会。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做的结果，第十节就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。这里明明告诉他们，他们要受苦，四美拿这个教会要受苦。因为一个忠心向着神的人，他一定是会要受苦的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魔鬼就是抵挡的意思，撒旦是控告，魔鬼是抵挡，他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就是要把你们关起来。这里用的是几个人呢、啊？就是不是多的，在神来看不多。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，从历史上来看，四美拿教会正好是在尼罗皇帝，罗马尼罗皇帝大帝牌的时候。但是在神来看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。神是允许四美拿教会的使者受这一个试炼，受监狱的试炼，监禁的试炼。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受患难十日。十这个字的在原文的意思，在属灵的意义可以是一个完全的意义。十这个意义还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少的意义，不多的意义啊。主不会让我们受那个试炼无限制的受下去，不会的，是少的意思，或者说不多的意思。所以这里说你们几个人，不多的意思就是少的意思。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创世纪的24章。创世纪的24章，54节。创世纪24章54节，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，早晨起来，仆人就说：“请打发我们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”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：“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，至少10天，然后他可以去。”这里是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聚一个妻，然后就回到他祖先的地、祖宗的地方去，要他的仆人去，就是就聚了利百加，要把这个女子带到迦南地去。可是这个女子的哥哥和她的母亲就说：“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，至少10天。”所以10天是至少啊，不多，不是说再住几个月，不多。所以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说，他们说试炼10天就是少，不多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试炼是神衡量过的，神衡量过，神允许你经过这个试炼，不会超过你所能承受的，所以是不多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去读一本书叫做福克斯的《寻道史》，那里面的好多基督徒他们被烧死的，被丢给野兽吃掉的，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样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开始是监狱来威吓你，然后你顺服了，你能够在监狱里头顺从撒旦的了，你会的人了，好了，那这就算了，否则那就是生命的问题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，因为主耶稣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，因为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他的手里，因为他是死过又活的，因为我们信的是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属灵的看见，就是生命不是重要的，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要至死忠心。我想如果讲到寻道，很多基督徒都很害怕，但是实际上当你要做神安排你做一个寻道者的时候，神总是给你很大的恩典。当斯蒂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看见天怎么样，天开了，主耶稣在神的右边，神一定要给你力量扶持你，所以我们一点不要怕。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在他们遇见要进监牢的时候，他知道有这个危险的时候，这些基督徒不是到处去躲，他是每天把牙刷牙膏手毛巾都准备好了，就是这几样，天天都准备在那里，随时喊我就去，随时喊我就去，而且只有一个能够至死忠心的这么一个心智的人，撒旦拿你没有办法，撒旦拿你没有办法。我知道有好多这样的见证，越怕死以后就失败的一塌糊涂。昨天我还在听一个录音带，在上海有两个弟兄，这两个弟兄都有妻子，有六个孩子，其中还有一个弟兄还多一个老母亲，但是来了试炼来了，那个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试炼来了。两条路可以走，一个就是说和共产党妥协，和他一起走，这样的话这是一条路，另外一个路就是向主忠心，这是两条路。这个有这个弟兄啊，有一个弟兄就想到，我如果向主到忠心了，我到进去了，我是为着主，但是我的六个孩子怎么办呢？我还有个妻子啊，他们以后永远翻不了身啊，就做反革命的枷锁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算了吧，我为了我的孩子，我就牺牲一下吧，我就干脆不要持守我的信仰了，能够变就变一下吧。结果他就走了这一条路。这是另外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啊是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负责弟兄，人也不太多，他就拣选了一条路，他从威州走进去了，关了多少年？21年。他当时怎么想呢？他就说，我是威州主的缘故进去的，难道我的孩子、我的母亲、我的妻子，神就不管吗？这是他的看见，所以他就进去做了21年的监牢，非常非常感谢神。等他21年呢，他出来，他的六个孩子，5个都是大学毕业， 小的一个孩子，是高中毕业。高中毕业以后，但是分配工作非常好，比他六五个哥哥还好，正常的一个工作。他这一家人没有饿死，神在祝福他。这是在中国，在大陆少有的情况啊！你看他的父亲是反革命啊，关进去了，但是神祝福他们，因为神负他的责任。但是另外一个，那就一塌糊涂了，完全没有这个祝福，失去了。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一件事情：主在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应该是向着主的。属地的一切，我家里的人也好，属地的一切，那个责任不在我，在谁？在神，神负责任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说，那这个属地的太多了，我的儿子又怎样，我的女儿怎样，我母亲怎样，父亲怎样，拉的太多了。结果你就看见你一切都失去了，不但你在主面前的祝福失去了，全家的祝福都失去了。如果你一个人在向主忠心，全家主都要负责任啊！我想这个啊，非常感谢神，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。因为这里，所以主就告诉示没拿的教会的使徒说，你们要至死忠心啊。我想一个人向主的忠心到最后就是命了，但是这一个冠冕乃是至死忠心就有了，对他没有别的要求。我们在得救以后，我们爱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都奉献了吗？我们把我们的家庭也奉献，我们自己奉献，我们的生命也奉献。有一天如果试炼来了，你就知道你这个奉献是真的是假的，只有试炼把你试得出来。不管你嘴巴说得多么好听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属灵，最后试炼一来，一切一目了然。所以因为我在大陆经过这些试炼，我就看见很多这里对他没有责备，就对他没有责备。主没有要他要悔改，主称赞了他，称赞他有患难，称赞他有贫穷，为着主的缘故他贫穷，称赞他忍受犹太人的毁谤的话，主勉励他，就是进监狱，就是受苦害，就是为主舍命，你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。它是有冠冕的，而且这个生命这两个这个字，你看下面又是2222，那和以弗所教会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一样的，这个是有冠冕的，赏赐是不同的。以弗所的赏赐不同，因为他已经坠落了，你是得胜者，你就胜过教会，你要起来，要悔改，将来有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你吃，使你的生命更丰富更丰盛，那是指到生命的问题。这里是生命的冠冕啊，就是你已经可以做王了。冠冕在做王吗？才有冠冕吗？你可以做王了，你要至死忠心。十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这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写在前面，我们读二章的第七节，对以弗所教会也是这样，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然后后面就附召得胜者，附召得胜者。得胜的在示没拿教会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什么叫第二次死的害？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看什么叫第二次的死，请我们读启示录 二十章第四节，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环，原文没有灵字的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轭上或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，他们都复活了。就是他们从阴间都出来了，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，终结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里就是说到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分，他们已经有过第一次的死，就是这个肉身已经死了，第一次的死。但是现在他们复活了，因为他们是得胜者，所以他们要在千禧年里面，千年国度里面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那么这里说到有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。第二次的死，我们再往下面读第十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诸其中的死人，死亡也和阴间也交诸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还有第二次的死，第一次的死是到阴间去，第二次的死是到火湖里去。第二次的死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的结果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，我们都不会再到第二次受第二次的死，不会的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。但是这里说的是怎么讲呢？第二章的对斯美拿教会所讲的，他不是说你要受第二次的死，他不是这样讲，他说受第二次死的害，看到没有，他加了一个害字。如果斯美拿教会的使者不忠心的话，第二次的死不会来烧你，你不会下到火湖里去，但是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受一下，第二次死的害。第二次的死的害和第二次死不同的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只想到我如果现在不得胜，我不能够听主的话，可能啊我就进不了千年国度了，我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了啊，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。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，我们请读一点马太福音，第五章，第二十二节，第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。 实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；反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断；反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地狱火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你要下地狱啊，那是地狱的火要烧一烧你哦。圣经里很多地方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你不得胜，不一定都是在黑暗里头爱哭皆知，可能火要烧一下。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成怎样。这是指着一个传道人啊，有一天他还要进过火。第十五节，人的功臣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来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那就是火里经过一下呀，不是要下地狱，那是火里经过一下。就按照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还可以请读一书圣经希伯来书六章第七节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每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；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请我们注意，这个叫尽于咒诅，不是我们要被咒诅。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如果我们是长荆棘和蒺藜，有一天神要用火来烧烧我们，那个火烧我们，我们不是受咒诅，我们乃是尽于咒诅，这是不同的，有分寸的。所以对神的儿子、神的后代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有神的生命来讲，我们得了神的生命，就是永远得救了。但是有一天主要在审判台前审判我们的时候，还要根据我们的行为，也许有的行为要难免地狱的火，有的行基督徒的行为的经过审判是尽于咒诅，但是这不是说他就不得救了，仍然是得救的。所以有的人就引用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，就说基督徒不是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没有这个说法。我们得救的确是得救了，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行啊，主耶稣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。有一天这个主耶稣在很多的地方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啊，主耶稣说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他。那么启示录的
神的审判是在基督，在你得救以前的罪，还是得救以后的罪
啊？当然是我们得救以后的行为。
得救以前的罪就不算了
啊？得救以前已经认罪了嘛？不是，我想是这样啊。我们基督徒的罪怎么叫做赦免不赦免？我们得救以前的罪神能赦免我们，我们得救以后的罪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，我们神也能赦免我们，就是看我们认不认自己的罪。
但是说你如果认罪了，神就不一定跟你算罪。
对了对了，
你不认罪神一定
一定上，对不对？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说，人所说的闲言闲话呀，到审判的时候还句句都要供出来啊。但是你已经认了罪了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，问题就是说我们肯不肯认罪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但是今天有的基督徒就是不肯认罪啊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，你看到那第五章有一个人啊，他拒了他的继母啊， 对不对？淫乱的罪啊，他如果不肯悔改，保罗说怎么讲，要把奉主耶稣的名把他的肉体交给什么，交给撒旦，使他的魂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时候还可以得救啊，但是肉体是要受审判。如果他悔改了就好了，但是这个人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这个人后来悔改了，悔改了。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不是说你信了主耶稣以后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情啊！因为今天我们里面有圣灵，我们里面有生命。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今天要顺着灵而行，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就顺服，只有顺服的人，你听圣灵的话，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那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脱离罪的。那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，可以不犯罪啊。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，我们请读约翰一书，第二章第一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你看到没有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是可以不犯罪的。我们再读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六节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你看到没有，今天我们不犯罪的那个秘诀在哪里啊？你要住在主里面嘛，和他同住嘛。基督徒可以不犯罪，基督徒可以胜过世界，基督徒可以胜过撒旦。如果今天基督徒你胜不过，你犯了罪怎么办？主仍然有恩典，还能够赦免我们。他的血不但能够赦免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罪，信了主耶稣以后我得救了，我犯了罪了，还能够赦免我们。你千万不要想到保罗这个人啊，可能一信主耶稣以后，从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开始，这个保罗就从来不犯罪了，哎呀他就得胜了，真是不得了啊。不是的，你看我们读读罗马书第七章，二十四节，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，这是保罗说他自己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他苦啊？你看他怎么讲啊，他讲前面了，二十节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保罗也苦啊！保罗信了主耶稣以后啊，他也有罪啊，也犯罪啊。我们读圣经里头看见保罗最大的一个罪就是贪心，他自己说贪心，保罗也贪心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要胜过这个罪啊，保罗有一个秘诀，他能够胜过这个罪，但是第八章就说随从灵而行。保罗在这里得了一个秘诀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头，我们住了一个东西，就叫做罪，那个罪就住在你的里头。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说我信了主耶稣以后从来不犯罪，这是假话，这是假话。 因为有个罪就住在我里头啊。所以有的人就讲啊，这个主耶稣救我们就拔罪根了，把那个罪给我拔走了，我从此不犯罪了。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怎能能够不犯罪，怎能不说谎话，怎能不发脾气，乃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律。什么律？就是圣灵。我们里面有个律，就是圣灵。圣灵是一个非常大的律，圣灵啊，在我们里面是非常强的一个律，是大有能力的。它能够使我们不犯罪。现在就是许多基督徒不知道，我里头有一个圣灵的律在我里头。
保罗最大的罪就是贪心在哪里？
保罗啊，他自己说到贪心。啊，现今天呢，我们没有时间去专门说这个事情啊，这是题外的话。保罗自己就说过哈，所以贪这个贪心啊，不一定是我们想到钱财上的贪心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也贪心啊，我怎么贪心？我每一次带书到大陆去的时候啊，我是带一大箱啊，后来看不行，可能过海关要检查那么多，又把它拿一点出来，啊，又拿点出来。但是感谢神，每一次我过海关带书的时候啊，都没有被查到过。这个也叫贪心啊，好不好？贪心不是说我是钱财呀，啊，我想多救一点人啊，我想怎么样啊，这是我啊，这也叫贪心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讲啊，
贪不厌贪心有没有罪
啊？是贪心总是不好吧，好不好？贪心总不好，贪心是从自己来的，好不好？
你是为主的缘故贪心，
我们为主的缘故贪心。我想贪心总不好，你总得按照圣灵怎么带领你哦，对不对？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为主的缘故，有一个日本弟兄，他不会说中国话，他到了香港，他就是要带很多书进去，而且都是中文的，两箱还是三箱带过去了。到海关一检查，就说你带这么多圣经做什么？海关问他，他说我自己读的。你自己读吗？马上就拿一本，你读给我听。他不会读中文啊，你是讲谎话，基督徒讲谎话。你海关就讲话，你能不能讲谎话？全部给你没收了。怎么讲？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做？这个见证不行的，但是我们也相信神的保守，好多次是神的保守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好好的祷告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带书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面前祷告，主啊，这些书带进去，第一个不是为我自己，第二个不是卖钱，第三个是弟兄姊妹的确是需要。主啊，如果你觉得好，你就让我过去，如果觉得不好，你就不让他扣下来吧，因为是你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样每一次祷告，我真的感谢主。我每一次过去从来没有检查过，我好多次是前面一个人检查到了，他就把我放过了，因为他没有精力再来查我，他在检查前面一个人的东西。但是我回来就不同了，我从大陆回香港就不同了，查了好几次，但是我没有带书，回来没有，去才有啊。这里面真是奇妙，因为神会做保守的工作。因为我不是讲假话，我是告诉神说你让我带回去。但是有的时候我的确太贪心了，但是贪心到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带一个大箱一个小箱，那么一过带他就要看见，他一定要过 X 光啊，就看见你的什么东西啊。好，的确有一次我带去的有字典，这个字典是希腊文字典，他就问我你这些书什么，我说有字典，我是这样告诉他，我就没有说别的，他就把我放过了。啊，我没有跟他讲，他因为没有进一步问，我就不讲了。好吧，我想这是贪心，这为着福音贪心好不好？我说那个些那个，如果为着福音我去讲假话，我说总不好，特别是被外国人抓住了，好不好？外邦人抓住了就不好了，我还得有见证。哎，啊，我想，要么你就不讲。我还曾经说过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弟兄。他现在大概也就七十几岁了，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，但是基督徒。他退休以后，他就在他那个省的到处骑一个自行车，带了很多福音书去看弟兄姊妹，到处传福音。后来这件事情啊，就被公安局知道了。有一天公安局就到他家里去，开个车卡车去，把所有的书给他没收了，把他带到公安局去了。 就问他，你这些书从哪里来？因为他不能讲，因为这些书啊都是从我香港悄悄地带进来到广州，然后广州啊他又去了，或者别人再送到他哪里去。他就讲，他说这些书从哪里来我不能告诉你。他说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我现在在审判你。他说你要知道啊，我们圣经里有一个人叫犹大，犹大是卖主的，我不能卖主，因为这是主告诉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不能告诉你。然后他就问他，你这些书要准备送给谁？他说我也不能告诉你，这是主告诉我送给谁就送给谁，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，告诉你我也就是犹大。他说你说基督徒里头不能当犹大，你看那个犹大的悲惨的下场啊。他说我不能走这条路啊。那么公安局这些人也不完全不懂，他也懂得一些啊。最后就他就对公安局的人讲了，他说我现在告诉你，请你检查我这所有的书里面有没有反对我们国家的东西，如果有你随便判我什么刑，枪毙也好什么我都承认，因为我做了反对国家的事情。如果我不是反对国家的事情，我是为了传福音，那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嘛，信仰自由嘛。他说我到哪里都宣传中国的宪法最好，我们国家宪法最好，信仰自由。他说如果你这样一做，他说我以后只能宣传了，我信仰不自由了。他非常有智慧啊，他不怕，主要他不怕死。如果有的人害怕了，哎呀是不是今天把我关进去了，还要怎么样，你不要想到后果，后果是主负责任，你总得在哪里为做主站出，好不好？我就举这一点例哈。另外我就讲到这里的，就是说我们犯罪的问题，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住在我的里头，因为那个罪在我的里头，所以我一个基督徒不犯罪，除非你是随着圣灵而行。现在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，第四节，或者我们从三节开始读哈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。律法的义就是不犯罪嘛，神的要求嘛，怎么能够行走在我们身上？那就是说随从圣灵了，就是圣灵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底下第五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体贴这个原文是思念的意思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一个基督徒我怎么能够不犯罪？那就是说你天天要思念圣灵的事情，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你就不犯罪了，这是我们得这拯救的唯一的路，这也是主的恩典，这个已经停了，这也是主的恩典，这是唯一的路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走到这个路上，我们都摸着这一条路，因为这一条路是我们唯一得胜的道路，我们这一生都是走这一条路，跟随圣灵而行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再回过头，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。对四美拿的一个受苦的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启示录的第二章。我们要读第二章的最后一个教会，就是推亚推拿这个教会，就是十八节。十八节，好，我先把它读一遍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九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持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哪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。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你们推啊推啊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树上所说撒旦深奥道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匠的摇父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里是第四个西风书信的第四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叫推亚推拿。推亚推拿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，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。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城市都有教会，但是神就在这些教会里面只拣选了七个写了七封书信，其他的都没有。那么推亚推拿是第四封书信所写的。推亚推拿这个字虽然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烧香的意思，烧香也可以翻译成烧香的祭，就是你献祭。献祭是用什么办法献祭？烧香来献祭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着重你的行为，烧香是行为啊，而且是外面的。圣经里要我们献给神的祭叫做活祭，罗马书十二章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。我们应该献活祭，那是生命的祭，烧香不是生命的，是外面的。那么写给这个教会的使者，请我们注意，推啊推拿前个教会的前面有一个字，我们中文翻译掉了，就是再字。你要写信给再推啊推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，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，这里主耶稣说他自己的启示，第一个是他的眼睛如火焰，这个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四节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。主耶稣啊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除了火这个字以外，还加上一个焰字，那就是说这个火要发出来，那个光要发出来，要射到推啊推拿这个教会使者的身上去。第十五节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五节，又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脚是指着行动，走路行动来说的。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，锻炼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燃烧的意思，烧的。我们知道铜在圣经里头的代表就是代表审判，铜就是代表审判，而且这个铜是在燃烧的铜， 啊，正在进行审判，而且是用火来审判。主的眼睛是火，脚也是火，主就启示他自己。眼睛火焰，那么在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的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，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你看到火焰就是这个意思，查看人的肺腑心肠。主的脚一边在那里走，在教会里面走，一边就进行了审判，他的脚是为头审判。这里主告诉推啊推拿的非常奇妙，他说他是神之子。今天我们来听见这三个字，我们觉得没有什么，他是神的儿子啊。但是我们再读，请我们读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二节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这是使徒约翰说的。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你看约翰看见他是人子，主耶稣说他是神子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今天在有的教会里面是把主耶稣说成是玛利亚的儿子，圣母玛利亚的儿子，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要告诉他们，我不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，我是神子子，神子子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圣母玛利亚的儿子，这就是天主教，天主教，天主教他们是把玛利亚的身份抬高了，他们认为玛利亚既然生出一个儿子来是圣的，他如果不圣他怎么生得出来啊，所以就把玛利亚奉为圣母了，甚至于说玛利亚比主耶稣更慈爱，更有慈爱，而且告诉教导人说，你求主耶稣不如求玛利亚，因为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，你求了玛利亚，玛利亚很心很仁慈，他马上就求他的儿子啊，他的儿子就会答应了啊啊，这个是天主教的教导啊，天主教的教导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是神的子，神之子，不是人的子。十九节，第二章的十九节，他对这个教会的使者怎么讲呢？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行为这个原文还是说工作，我知道你的工作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。勤劳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服侍，你对人的服侍。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很着重外面的行为啊，外面的爱心，他们的确是有爱心。你知道前两年好像死了一个德兰修女啊，我们都知道在印度啊，德兰修女啊，现在封她已经封成圣德兰了，天主教把她封圣了。最后听说她死了以后，她的遗产拿来检查一下，大概只有几毛钱，一个水桶，旧的水桶，水桶在印度就是洗澡用啊，几件破的衣服，鞋子好像也东西都没有，而且他很多募捐的钱到他的身上都拿出去了。你说他有没有爱心啊？的确有爱心。那么在天主教的里头，这种的善事做得很多，他们办学校，办孤儿院，救济穷人， 这些都有很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这是你的工作，你的爱心，你的信心。天主教他们对于神是信的啊，对于主耶稣也是很信的啊，他们也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来担当我们的罪，但是他里面有的教导是已经错了，有的教导是错了，等等下面我们要提。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幕后所行的善事，原文没有行这个字，也没有善这个字，底下打了点点点的，就是你幕后所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天主教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越来越注重外面的东西，外面的行为，外面的爱心，外面的人呢，就是同情人啊，爱人，做了很多慈善的事情，更多比先前的更多。二十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在天主教的里面，推啊推呢，教会的里面，圣灵特别提到一个，就是耶洗别。这个耶洗别是自称是先知，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先知，他自称是先知。一个自称是先知的，就是说他说我有神的话啊，现在自称先知的很多，比方摩门教里面就有自称为先知的，现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呢、啊、都有了自称为先知的啊。我在香港就听见了好多自己说自己是先知，而且这些先知啊，好多预言他都说不准的。比方在香港有一个人叫做江端仪，可能你们都听过，现在他的女儿还在那个大球场啊，还在一个球场啊，每个维持这个聚会。这个江端仪他就是说方言开始，讲方言，而且他跟别人按手，别人也说方言，就很能吸引一批的人来跟随他。最后他得了一个病，得了癌症，得了癌症以后他就讲，他说他自己是先知啊，那时候神告诉他三天以后他要复活，所以他死了以后呢，大家就等他复活，等了三天他也没有复活，到现在也没有复活啊，他是死了。那么以后呢，他这个教训就慢慢地下去了，好像人就越来越少了。现在就是他有个女儿还继承他，听说在香港还做这件事情。当时江端仪他本人是一个演员，他信主以后他就传道了啊，他就奉献传道了，就追求灵恩，讲方言，好像在当时也有一些恩赐啊，到处也请他去，他也去建立一个他自己的聚会。但是后来他很多预言都不准确啊，没有成功实施。所以在这里耶洗别这个人在旧约的里面，在列王记上16章啊，或者请我们读一读29节，列王记上16章29节。列王记上16章29节， 犹大王亚撒38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。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。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的以色列国分成两部分，已经分了，一个叫做犹大国是在南面，一个叫以色列国是在北面。犹大国的王是叫做亚撒，以色列的王叫做亚哈，是暗利的儿子亚哈做以色列王。他一共做了22年的以色列王，北方的这个国家。第30节，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他还以为轻，又拒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。当有这个以色列的王或者犹大国分成两个国的时候，就是大卫所罗门以后就分成两个国以后，北边的这个国叫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开始的那个王，他们就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，那就是耶罗波安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。这里所说的第31节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他做什么呢？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他做了以色列王，他怕以色列人，北方的以色列人又跑到南方的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，因为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，对吧？北方没有的，他怕他们去敬拜。如果他们去南方敬拜以后，那个南方是犹大国啊，不是以色列国啊，他怕他们的心啊就不跟随他了，所以他要用一个办法把北方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心都要拴住，所以他就在北方，在伯特利和但做了两个金牛犊，让以色列人去拜这个金牛犊。金牛犊不是神，这个叫做偶像，他做的这个金牛犊叫做偶像，所以以后以色列人在北方的以色列人就不往南方去了，每年不到耶路撒冷去了，就在但和伯特利去拜这个偶像金牛犊。后来到了亚哈的这个时代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亚哈的这个时代，本来以色列人是拜，北方的以色列人是拜金牛犊，那叫偶像。现在到亚哈就不同了，他做什么呢？就是31节讲的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他还叫耶西别，就去侍奉敬拜巴黎。巴黎是一个外邦的神，巴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，巴黎这个字就是主的意思，外邦的主，他们就叫巴黎。所以现在他不但是拜偶像了，他拜外国的神了，外邦的神了，把神都换过了，这就非常严重了，连神都换了啊，不只是有偶像的问题了。32节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黎的庙，在巴黎为在庙里为巴黎筑坛。不但这样，他为了这个巴黎还搞了好多巴黎的祭司，完全照着外邦的神那样来侍奉巴黎。所以当时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， 那个时候神兴起以利亚来，就是为了对付耶洗别，对付亚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请回过头，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二章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称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。耶洗别是一个妇人啊，是一个妇人，他自称是先知，乃教导我的仆人。这个妇人来教导仆人，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个妇人，原文就是妇人或者叫女人这个意思。我们请读一点以弗所书，第五章第三十二节，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在圣经里面是把男人和女人这一个关系比作基督和教会，请你注意，这里不是讲弟兄和姊妹，不用弟兄和姊妹这个字，乃是说男人和女人。所以女人的意思，妇女的妇人的意思，乃是说她是代表教会，